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多年来在大法中身心受益，而我丈夫和女儿不修炼，但他们都不反对我修炼，还经常说大法好，因此丈夫和女儿也跟着受益了。今天说说发生在我丈夫和我女儿身上的神奇事，以证实师父的伟大，大法的超常。先来说说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神奇事。大概在15年前，一天，我丈夫下班回来，脸色很不好看。我问他怎么了，他就哭了，说自己的甲状腺长了个东西，医生说是不好的东西，也就是恶性的肿瘤。我看着伤心的丈夫，上前安慰他说，别怕，咱有师父，你跟我一起练功吧。他默默地点点头。从那以后，每天早晨他和我一起练静功，他一上来就能单盘40分钟，很疼很吃力的样子。他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也看看宝书转法轮，听九评共产党，漫谈党文化等。大概一个月后，是医生约定做手术的日子。手术前我嘱咐他，你只要清醒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手术很顺利，取出来一个鸭蛋大的东西，医生说看着不像恶性的，后来化验结果是良性瘤。再来说说发生在我女儿身上的神奇事。今年过年前，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打来电话说，妈妈，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害怕啊。两个月前，我们公司体检，查出我甲状腺有个不到1公分的东西，说不像好东西。经穿刺化验是不好的，是恶性瘤，大夫建议我做消融术消掉才行，过完年就去手术，到时你陪我去啊。女儿只是轻描淡说的几句话，可我心里却很沉重，女儿这是怕我担心才这样说。我知道女儿胆子很小，她自己一定承受了很多。女儿过年回家，吃完饭后，我俩就说起这事。女儿哭着跟我说，妈妈，我害怕。我跟她说，你别害怕，上次爸爸甲状腺长得不好的东西，都是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给改变了， 你也要诚心地念这九个字，师父一定会管你的。女儿点点头，嗯了一声。我女儿天天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水果首先拿到师父法像前敬师父，给师父上香敬水。过完年，女儿回去了。准备手术的时候，女儿到当地肿瘤医院做术前检查，我在外面等了好长时间。女儿出来后跟我说，大夫说以她的经验，这个瘤不是恶性的。听了女儿这话，我心里很高兴，又把这好消息告诉了丈夫。我们都非常感恩师父，深知是师父又一次救了我们家人。感恩师父救度之恩，弟子一定好好按照真善忍去修炼，做一个更好的人，叩谢恩师。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副首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
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在中共病毒疫情严重期间，孩子们经常在家用网络上课，因为无法抵挡网络世界的诱惑，思想及行为变得怪异，让父母很头痛。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开小饭桌的课后教师，帮助孩子走出网络成瘾的经历。他有什么法宝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我家是开小饭桌的，2020年疫情刚解封，我教过的10岁孩子萱萱，她的妈妈打来电话对我说，孩子天天玩手机，管不了了，他天天要死，我都要气死了，姐，你管管他吧。我想，这孩子我教他好几年了，挺听话的，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就让他把孩子送来了。孩子一见到我就哭着对我说，老师，我不想活了，我恨死我妈了。我把孩子搂在怀里问他，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我妈天天打我骂我，不让我睡觉，让我一直玩手机，我一连玩了6天6夜，我上楼都晕过去了，她还拿大棒子打我。孩子边哭边诉说着他妈折磨他的过程。我心疼地问孩子说，
妈妈为什么打你又不让你睡觉呢？萱萱说，妈妈说我上网玩手机，成绩一直下降，就开始打我。我安慰萱萱说，孩子啊，今天你把所有的委屈都哭出来吧。萱萱接着说，我不想活了，我天天琢磨怎样死才能不挨打，死了也不用学习就解脱了。我天天站在窗户前就想着跳下去摔死，一了百了。说到这儿，孩子已经哭得泪流满面了。看到孩子这样，我想萱萱的妈妈这样教育他能不出问题吗？我就去问萱萱妈妈，你是不是更年期？她说，不是更年期，是抑郁，我天天吃抑郁症的药。回头我对萱萱说，你妈是爱你的，妈妈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能是心急才会这样对你，我还会和你妈妈谈的。这样你先在老师家住一段时间，老师帮你把落下的课补补，成绩如果上来，妈妈看见就高兴了。孩子同意，妈妈更是同意，孩子就留下来了。等孩子的情绪缓和下来，我对萱萱讲，妈妈多可怜呀，她为了成就你承受着痛苦，吃着药，你不但不感谢她还恨她，她可是真可怜呀。孩子问我，老师，你怎么和我妈就是不一样呢？你怎么总是那么快乐呢？我说，因为我学法轮大法了，我能按真善人做人，大法师父教我们不气不恨不怨，做事先为别人着想，所以就快乐呀。你也跟老师一起学大法吧。萱萱痛快地答应了。我带着萱萱读大法师父的讲法转法轮这本书，我们每天学一讲，我也让萱萱每天背几首师父的短篇经文红吟。我还教萱萱练功，练功要盘腿，她疼得直流汗，可萱萱看我双盘不拿下来，她也坚持不拿下来，练了一个小时。晚上睡觉前，我给萱萱听传统文化忠孝节义的故事和大法小弟子的学法心得，我还给他讲做人要知感恩，孝敬父母。渐渐的，萱萱对妈妈的恨解开了。大约过了半个月，我发现这孩子的悟性挺好，我就给他读大法师父讲的有关自杀和安乐死的法。自杀是有罪的，自杀的人还会落到无吃无喝，没有归宿，孤苦伶仃的很苦的境地。孩子听明白了，对我说，我再也不想自杀的事了，师父，我错了。我说，你要好好学法，遇事先找自己哪儿不对了，不是找别人的过错。你也要好好学习，肩负起做女儿的责任，将来孝敬你妈妈。渐渐的，萱萱性格开朗了，学习成绩也逐渐上升，期末考试三科成绩都在95分以上。萱萱回到家也知道体贴妈妈，照顾妈妈了。萱萱妈妈看到孩子的变化更是高兴，她对我说，姐，孩子的变化太大了，孩子以后就交给你了，你一直带到上大学吧，我真的谢谢你呀。我说，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救了他。同样在疫情期间玩手机向我求助的，还有一个年纪更小的孩子，名叫涵涵，只有8岁。涵涵玩手机、玩游戏、看男女片、网恋20多人，上课不听课，妈妈不让玩，涵涵就想吃药自杀，两次把药打开药吃，都被姥姥抢了下来。涵涵妈妈气得心脏病都犯了，打他骂他都没有效果。后来就送涵涵到我这儿来了。我一检查，涵涵作业也没做，我考考他什么也不会。我想先从心理上改变他吧， 我就是对涵涵好，没事就和他聊天，聊到看视频时，涵涵一点一点地和我说看男女片的事，他是怎么网恋的，被多少人踹了。说到男女事时还美滋滋的，从这孩子的嘴里没有一点正面的东西。涵涵讲他要自杀的事，我都震惊了，多可怜的孩子，他才8岁呀。我就先给涵涵讲玩手机的害处，告诉他手机、电脑、电视是三大魔，再讲人类下滑可怕的程度，同性恋、性解放的魔性等，神要淘汰这些坏人，瘟疫就是来淘汰坏人来了。涵涵问我，那我还有救吗？我说当然有啊。我就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大法给人类带来了光明。涵涵问我，老师，我是一个坏孩子，我还能学吗？师父能要我吗？我说大法师父慈悲，只要你想改，好好修，师父能要你，师父就是来救人的。孩子高兴地学起了大法，学到有关杀生、自杀的讲法时，我们就交流自杀的可怕程度，并不是自杀了就一了百了，孩子明白了，再也不想去自杀了。学到一个多月时，涵涵被妈妈接回去了。隔天下午，涵涵妈妈就打电话来，高兴地说，姐姐，这孩子你是怎么教的呀？孩子一回来就向我道歉，他还伺候他姥爷，给他姥爷做饭，自己洗衣服，他不但自己不玩手机了，还看着我不让我玩，说手机有魔不能玩，也不看电视了，他还帮我做家务，知道学习了，还知道心疼我了，孩子怎么变得这么懂事了呢？变化太大了。我告诉涵涵妈妈，孩子是因为学了法轮大法，他知道按真善忍做人，做一个更好的人。涵涵妈妈对我说，我在你家附近买一个房吧。我说你也学大法就会带孩子了，一样会把孩子带好。涵涵妈妈当天就把大法书请回去了，涵涵妈妈和孩子一起学法，孩子还督促妈妈学法，法轮大法救了这家人。还有一个孩子默默，要说难带的孩子还顶属他了，这孩子也是疫情期间带来的。默默上小学5年级，是单亲家庭的孩子，疫情期间他在家上网课，把门一关，谁也不准进屋，在屋里他玩平板玩手机，作业不写，用钱跟同学买答案抄上，学习成绩直线下滑，老师经常找家长。默默脾气大，不让说，天天跟妈妈干仗，妈妈气得都给他跪下了，管他叫妈，妈妈管默默叫刺儿头。有一天默默问妈妈，我死了你会怎样？妈妈以为他吓唬人，就说谁死了我都得活着，我还要养我爸妈呢，说完也没在意。此后妈妈发现默默有多次要自杀的迹象，他在手机微信里给他自己写信，问什么时候能死，写遗书。默默越来越怪，不但不让说，发起脾气来就没完没了，哭起来也没完没了。默默妈妈气得喘不过气来，天天以泪洗面。默默这孩子一来，他不但不学习，天天上网课时偷看男女片，要不然就玩游戏，天天跟谁都干仗，谁的事都管，谁的东西都碰，老人的东西也偷着吃，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可给我增加了许多麻烦。他一天里都不知道要和其他孩子干多少仗，吃饭也不消停，怎么都不对，谁都不对，就他一个人对， 谁要说他一句，他得说十句，甚至更多。他还要跳楼自杀，不然就要拿别的孩子的药吃，天天就是生气。我整天都不敢离开他，看着他。默默天天恨我，骂我，那个闹啊。把我丈夫气得，说什么也不让我收这个孩子，怕出事。我看这孩子多可怜啊，我要不帮他，孩子不就完了吗？他妈妈40多岁，咋活呀？是难，难也有我能走出的路啊。师父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想，有师在，有法在，一定有办法的。我开始哄着默默和我学大法。学法时他也不消停，总闹事。学法糊弄事，像完成任务。我就和他讲我们得法的不容易，要珍惜。每当默默给我闹，我都不放在心上。我持续地给他听传统文化做人的故事，讲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女孩应该怎样自重，给他读师父有关杀生和自杀的讲法，告诉他怎样与人处事，怎样为别人着想。我也带他练功，上课期间周五周六周日练功，放假期间天天练功2个小时。不到半年，我给默默讲道理，他不顶嘴了，还不断地说谢谢。学法到第9个月时，他能坐住凳子了。他从师父的法理中知道，打仗给人家德，打人骂人欺负人都给人家德，他就不打仗了。不但不打仗了，还帮助同学学习。他还知道帮助我照顾我86岁的母亲，他能给姥姥洗手、喂饭、换尿布、倒水等，帮我做家务，看我忙，默默总想帮我。我发现默默能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人了。默默回家也变得懂事了，他妈妈、姥姥、姥爷都夸他懂事。默默妈妈因为默默的变化也修炼法轮大法了。有一天，默默突然抱住我的腰，脸贴在我的身上说，老师，你怎么这么好呢？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这么气你，你还管我？以前我可烦你了，现在我才知道你是真心对我好的人。你为什么对我好？他连问了好几遍。我告诉他，就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啊。默默抱着我哭了。默默这个原来的刺儿头变成了一个知书达理、惹人喜爱的好孩子。想要轻生的孩子变得阳光了，法轮大法又挽救了一个孩子，挽救了一家人。听众朋友，听到这儿，相信您已经知道故事中的主角手中的法宝了。如果您家中也有让您头痛的孩子，建议您不妨也试试这个法宝，看看管不管用哦。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孙树涛、甘肃省前副省长杨子兴、广东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张慧健三人近期都遭报应，他们都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024年6月5日消息，山东省原政协副主席孙树涛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受贿所得财物也都被没收。孙树涛在任威海市、济南市主要领导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遭各种迫害，多人被非法判刑，甚至被迫害致死。孙树涛，男，汉族，1965年1月出生，山东高密人，主要履历。2008年2月至2018年3月，历任山东省威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2018年5月至2022年3月，历任山东省济南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2023年1月17日，出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孙树涛在任职威海市委书记、市长及济南市委副书记、市长期间，当地众多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抄家、关押、酷刑，多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迫害致死。2024年6月12日，甘肃消息，甘肃省前副省长杨子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杨子兴1959年10月出生，甘肃古浪人，主要履历。2005年7月任中共定西市委副书记、市长。2008年任定西市委书记。2013年任甘肃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2015年6月任甘肃省政府副省长。期间，杨子兴追随中共对迫害法轮功学员负有领导责任。甘肃省定西地区是全国有名的干旱贫穷县，穷苦的人民主要靠天吃饭，在这干旱贫瘠的土地上，执政者没有为人民的温饱问题着想，却干着天理难容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之事。广东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张慧健多年来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编造谎言、欺骗公众、煽动仇恨，终遭恶报。2024年5月13日消息，张慧健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张慧健，男，广东梅州市梅县人，曾任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厅助理巡视员兼电视台副台长，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电视台台长，广东广播电视台台长，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文联兼职主席等职。自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集团公开发动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以来，为了维持迫害、掩盖真相，中共当局利用全国媒体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作品，欺骗公众、煽动仇恨，为残酷迫害推波助澜，粉饰施暴者、妖魔化受害者，利用媒体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作品的部门及相关人员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广东省是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严重地区之一，张慧健任广东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期间，省内各市区广播电视台除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台及外省污蔑法轮功的广播电视节目外，还大量编制污蔑法轮功的节目播放，把谎言灌输给民众，毒害世人。张慧健是广东省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网络等媒体宣传工具迫害法轮功的直接责任人。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返本归真。迫害佛法和佛法修炼人的罪业，既逃不过人间的法律，也逃不过上天的惩罚。奉劝那些还在参与迫害好人的中共各级官员，能从不断发生的恶报事例中觉醒，停止迫害，声明三退，远离中共，才能平安。 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缘，为自己和亲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上次讲的是陶渊明的修炼故事，今天我们再来讲讲王勃的故事。王勃字子安，是初唐四杰之首。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勃的诗风格清新，他的赋更使他成为初唐时期一大名家。他与卢照邻等人都试图改变当时争垢纤维、敬为雕刻的诗风。他在27岁时所写的《滕王阁诗序》是词赋中的名篇，序末所赋的《滕王阁诗》则是唐诗中的精品，且诗中所用的手法对后世诗人颇有影响。至于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更是公认的唐诗极品。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是唐诗中最能渗透古今、撼动人心的千古名句。王勃出生于世代官宦的诗书人家，其祖父王通是隋朝秀才高第，曾任蜀郡司户书左和蜀王侍读等官，后来退官居家，专门在龙门讲学著书，其著作有《元经》和《中说》，为当时儒士所称道。其父福至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公、交趾六合二县令、齐州长史等官，晚年开始对玄学及修炼有了兴趣。王勃天生聪颖，悟性过人，是个早熟的神童。他六岁就能写一首好文章，九岁时读颜师古著的《汉书》，便能指出书中的过失。十岁时以一个月的时间竟能通读六经而无一点障碍，连他的朋友同样是神童出身的杨炯都认为他的知识是先天带来的。14岁时王勃以神童而被举荐，在考核中名列前茅，授予朝散郎的官职。16岁那年，沛王把他召去当沛府修撰，对他很是爱重。18岁时，由于当时盛行斗鸡，各个王爷之间的斗鸡更是热闹非凡。王勃开玩笑写了一篇《袭英王鸡》，即声讨英王的鸡，惹得皇上大怒，立即把他逐出王府。他便到四川各地去旅游，远游江汉，登将闽峨，得到山川灵气的陶冶起悟，在诗文上进步神速。神机若著，日新其业，每写一篇文章都令人惊叹赞赏。特别是益州夫子庙碑，被认为宏伟绝人，惜戴为宝。后来他又被启用为官，但因杀一犯罪的官奴而险些自己丢了性命，连累他的父亲也被贬官。以后他弃官在家，一心著书。当他27岁时去交趾探望父亲，渡海溺水，经济而足。王勃的一生是短暂的，只活了27岁， 但同时又是富于变化的丰富的一生。他在27年中所遭遇的、所做的事情，并不比一个活了80岁的人少。作为一个早熟的神童，他的思想不但超出同龄人，甚至超过博学的成年人太多，因此不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如果我们把他想象成一个活了81岁的人，只不过他生活的速度是常人的3倍，常人3年中所经历和做过的事情，他1年就完成了。这样再去观察他的一生，就要容易理解得多。他的超长的才华和超短的生命形成一个太大的反差，以致千百年来知道他的人始终惋惜、遗憾并感叹不已。不过我们如果从修炼角度去看一看他的一生，倒是觉得自然得多，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因为任何一个修炼人的一生，总是按照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修炼道路来安排的。历史上有些成道之人，就是很年轻就以死亡的形式而离开这个世界的。在他短暂多变的一生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修炼人的和他生活一样丰富多彩的一条修炼的道路。王勃从小就是个有孝心的孩子，父亲对他很慈爱，并经常教导他说：“人子不知衣，古人以为不孝。”他便牢记心头，暗中到处查访良医，希望学一手好医道，做个孝子。公元661年，当他才11、12岁时，便令人惊讶地碰到一个远远超过他期望的绝好机会，在长安遇到了曹夫子。曹夫子名元，字道真，自称是京都人。他能像扁鹊那样从远处观望人的气色，清楚地透视人的五脏六腑，还能像华佗那样做开胸洗肠一类的大手术。根据他收王勃为徒后讲述自己的师承，他实际上是皇帝81难经的直系传人。该书是上古的秘籍，由岐伯传给皇帝，皇帝往下传时又经过了53个传人才传到了曹夫子手中。在这53个传人中，就有第36个传人的扁鹊，并由他首次厘定了原书章句，还有第46个传人的华佗。曹夫子虽然医术高超入神，但他小心谨慎，很少有人知道他。他和王勃见面时轻轻地拍了他一下，并说道：“吾欲也。”王勃再次向他下拜，诚心做他的徒弟。这件事情家里的亲人也没让知道。曹夫子教他《周易》《章句》《黄帝素问》《难经》，还有《三才六甲》《明堂玉匮》等等，一共学了15个月。分手时他对王勃说：“阴阳之道不能随便向人讲，针灸技艺不可随便传授给别人，不要得意忘形地显示自己，应当不露声色地自我提高。”王勃遵照师训，自己悄悄地又学了5年，终于有升堂笃傲之心，最后钻养太虚，导引元气，觉得自己身体中的污秽全都没有了，内经成名，因此产生了放弃常人生活修成神仙的愿望。有了上述6年多的由医入道的修为，可能是因为修出了内室脏腑的功能，王勃开始觉得人间龌龊，世人不洁，因而产生了厌世离俗的情绪，声称已厌人间，向往幽居避世的修道生活。加上有时修道的朋友来讲一些神奇的故事， 有时自己也梦中与仙人同游，愈发增加了对去俗离尘、沐浴烟霞的神仙生活的向往。当时的道士又喜欢服食食髓，认为吃了可以帮助飞升，也弄得他心里痒痒的。他也知道自己的思想和现实生活是有矛盾的。他在20岁时写的《游山庙序》中说，自己常学仙经，博涉道迹，但侍奉尊长和亲人就必须要去求衣食，而做官又会被名利所累，最后把真性和先天的根基毁在常人社会中。但他毕竟是个道心坚定的人，相信自己自得慧仙家，下定决心清真净衣，保其道，不顾世间得失，报职方而守道，直到安贞抱朴，全中履道。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夫神明所贵者，道也，道才是自己真正的生命所宝贵和追求的，并且深深地感到道是高不可测的。以他20岁左右的年龄，加上才华出众，正是博取功名、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他却看淡了世间的荣华富贵，认为修道是上策，而图富贵是下策。如果一个人年事稍长，经过了许多生活的坎坷和磋磨后，回心向道，那是一件自然而不太难的事。但一个风华正茂的大才子，要放下世间得失而艰辛于道，实在是极其难得的。王勃曾说自己最初是学的周礼，偶然也喜欢读儒家的东西，后来读了道家的书，才感到与自己的真性吻合了。他在益州夫子庙碑中对于孔子的称赞是耐人寻味的：圣人之社教也，成变化而行鬼神，观阴阳而以天地，所众庙与重玄，篡群辉于太素。又引《易经》说，圣人以神道社教而万物服焉。他是站在道家的角度把孔子往上拉，而后世特别是宋代以后的大儒们，都是站在儒家低层的理上把孔子向下扯。然而后世的人大都认为这些大儒们是在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博大思想。曹夫子向王勃授业时，最先给他讲周易章句，因此他对周易熟而且精，包括算卦、推算万年历等当时一般人觉得很难的东西他都很在行。他甚至还推算过一本《大唐千岁历》，为唐朝的人准备好了1000年可用的历书。但这些东西既没有使他对道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也没有使他的修炼向前推进一步。他对道的深一层认识是从与常人相反的方向去应用《易经》之理而得到的。而且这一个认识上的飞跃，也像他碰到曹夫子一样的，来自一个令人惊异的天外奇缘。就在他刻苦钻研《周易》那一段时间里，有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孔子来对他说：“易有太极，子其勉之。”他醒来后反复琢磨，终于想清了是怎么回事，写出了多篇对《周易》有创建性发挥的文章。他曾经写过5卷《周易发挥》以及《次论》等多部著作，后来都散失了。但他这一次认识上的飞跃，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现存的一些文章中 看出一点痕迹来。他在八卦卜大演论中曾说，当你没有了思虑，没有了对任何东西的喜好时，你离太极的境界就已经不远了。一切可以看到的东西都来自两仪。当你把这些可见之物都忘得干干净净时，那就是太极。读过周易的人谁不知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呢？但一般人都是顺着这个生发的路子往下走，直到把64卦弄得烂熟，再把它用到常人事物中去。常人总是重物重用的，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普散之则为器。但修炼人要返璞归真，放弃物和用，因此要反过来从世间万象中回到64卦，再从64卦回到四象、两仪而太极。太极就是有，就是一，也就是普。这个过程正好应了张三丰传道的风化：正则凡，逆则仙，只要颠倒颠。而在1000多年前，王勃这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就对道，特别是对义，有如此超长的认识，这真要让其后迄今的许多修道人惭愧莫名了。王勃的修炼道路到此应该是很确定的了，由一而入道，由义而提高，又都是超凡入圣的人在亲自指导或者梦中点化，而且已经修到看淡红尘、放下名利、守道不移的地步。他毫无疑问的应该是一个道家的修炼人了。然而他偏偏在一而再的让我们惊讶之后，又再而三的让我们再惊讶一回，他又全心全意地修起佛来了。但这回不像前两次促使他修佛的突发性机缘没有被后人记录下来，由于他的著作绝大部分已经散失，现在留下的一本《王子安集》已经是明代崇祯皇帝庚辰年间刻初唐四杰著作时，根据后人收集到的一点断简残篇凑合而成的结果，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他决心修佛始自何时。但根据《王子安集》，我们至少知道他20岁时还没有决心修佛，所以他正式开始修佛大概是在20岁以后，27岁以前的某个时候。在他留下的10篇碑文中，除了那篇有名的《益州夫子庙碑》外，其余9篇全是为佛寺写的碑文，而《王子安集》中的最后2篇则是《释迦如来成道记》和《释迦佛赋》。《释迦如来成道记》是一篇很长的附体文，讲述释迦牟尼佛发心修道和最后成道的经过。由于其中用到大量的佛家专门词语，一般人很难看懂，所以有名的钱塘慧悟大师专门为他写了详细的注解，原文加上注解一共26页。释迦佛赋是一篇赞颂释迦牟尼佛的短赋，他的最后2句：我今回向菩萨，一心归命圆寂，正是王勃决心修佛的誓言。而慧悟大师为释迦如来成道记写的注解中还提到王勃的释迦画像记和维摩画像碑，也是当时盛行于世的名篇，但现在的书中都没有。另外王勃还为四分律宗记写过序文， 该书是讲佛家八正道的，全书共有几十万字。好，听众朋友，王勃的修炼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下次我们要讲的是柳宗元的故事。感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期待着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